红玲你好，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那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叫 Lin，中文名字叫刘红莲，大家叫我林林或者小林林都可以。我目前呢是一位西悉尼大学的在读研究生，然后也是一位潜水教练和自由潜水运动员。我目前学习的是 secondary teaching，就是高中老师的一个 master of secondary teaching 学位。
那这个跟潜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差哈。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潜水到底有什么样的乐趣呢？就是到海底或者是湖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景观？
我从一开始接触到潜水时，也是通过水肺潜水开始的。从小也就是喜欢看鱼嘛，大家应该都看过《finding Nemo》，就是
是，
看小丑鱼的故事，所以
是。
就对海洋生物一直抱有着好奇，然后就了解了，潜水可以在水下看很多的海洋生物，然后我就跟家人一起去了东南亚呀。旅行的过程中，也是很偶然的发现，其实潜水没有那么难学，就是2到3天的课程，然后就可以开始探寻海洋世界。那我也在潜水的过程中遇到海龟啊、海豚呐、还有成群结队的一些风暴呀什么的，然后再和他们一起同游，然后感受到了这样大海的一个魅力吧。
那个时候你多大？
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20，那是我大概上大学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这个潜水有不同的分类哈，这个自由潜水是不是对自己的身体的这种体能和技巧有很大的挑战呢？或者说是比较的危险呢？
自由潜水其实是靠自己本身要闭气下潜的一个运动，但是它所有的运动都分为休闲和竞技本身。那么区别在于40米的一个深度，而最美丽的景色一般都在5到10米，那儿光线丰富啊，生物品种也比较丰富。所以呢，在休闲自由潜水当中，大家不用很担心，那是否会给我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压力呢？其实不是，我们在开始尝试自由潜水时，会先从陆地开始，从理论开始，再到泳池，再到下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慢慢的熟悉潜水技术，然后再探索海洋的过程。所以其实休闲自由潜水是相当安全与快乐的，但是竞技自由潜水可能就需要一些自律和训练了，当然也会在技术提高中达到一些内心的充实感。
那你一般在进行这个自由潜的时候，会下到海里面多深呢？
自由潜水一般呢，我们 have fun，就是玩得开心的状态下，都会只在10到15米或者7到10米左右。那个时候就是大家熟知的小丑鱼、海龟呀、甚至包括很少见到的 manta，就是福分，一些海中的一些鱼类都会在这一个深度出现，拍照也是在这个深度最好看。但是要是下深度的话，就是探索自由潜水的一个深度，探索自己身体在海洋中的一些极限挑战蔚蓝的这种宁静感的话呢，我最多下过63米，然后也是目前是中国女子排行第6。五浦呢，我下到过40米。
有蹼跟无蹼，无蹼就是没有那个脚上的那个鞋子是吧？就是那个
对，没有
长
蛙
长
鞋，
的。
然后不需要对佩戴任何动力装备，就是游下去，游到大概40米的位置再返回。
那这个是不是增加了这个下潜的这个难度了呢？
对，它增加下潜和上升的难度，但是其实在体验感中会更自由，因为它真正的抛开了所有一切的装备，你去享受人在水中的放松与体验。
那你当时在下到这个海里面60来米的时候，当时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然后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我相信可能是不是一片漆黑啊，周围。
其实很多人从开始潜水时，其实是为了海洋生物，所以这个时候是探寻外在的一个潜水的目的。而慢慢到达下潜深度时候呢，就是开始关注到内心。其实从一个由外到内的回归过程，所以真正在下潜到63米的时候，第一哈还是有太阳的，还是有阳光的啊。第二呢，就是在这个深度时，其实是一种相对的、绝对的寂静与安静了，这个时候可以把心回归于自己的身上，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然后关注一下自己，然后体验一下水在脸上流动，然后还有失重
你当
和自
时
由。
在那儿停留了多久？
自由潜水下深度是不会停留的，我们是下
啊，
潜并返回体验整个过程。
我感觉好像这个自由潜水下到一定深度，就是另外一种那种瑜伽的冥想，就好像是。
对的，对的。
那你来到澳洲之后是怎么样了解到这边的这个自由潜水活动的呢？是不是也有这个爱好者的团体可以加入？
我在2017年左右就在菲律宾，然后开始进行一些自由潜水的训练。所以19年我来到澳洲时，应该是华人第一个自由潜水教练。自由潜水还没有在澳洲很大的推广，但是澳洲的渔猎氛围很好。澳洲是目前我所知道的全球很少有成型渔猎法规的地方。那渔猎和自由潜水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我们也会相互支持。所以很多人是通过渔猎了解自由潜，也有很多人从自由潜了解渔猎。我为了推广自由潜水，创办了我自己命名的 club，就是 Lynn Free Diving Club，也在悉尼培养了大概400多位华人潜水员。目前呢，我们还会和一些悉尼自由潜水协会啊、澳大利亚自由潜水协会有合作。我因为也是 AIDA 国际认证的裁判嘛。
那你是不是通过这类活动交了不少的朋友，跟这个澳洲本地的人哈，他们有更多的这个联系呢？
对的，对的。包括刚才我说的活动都是和悉尼自由潜水协会和澳大利亚自由潜水协会的本地的澳洲人进行合作的。比如说在 Jervis Bay 这一个大家比较知名的海湾吧，然后有2位潜水员是我和澳大利亚冠军 Adam Stone 一起开设教练班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认识的朋友。当时这位澳大利亚的潜水冠军，他还有一个 YouTube，然后我们还在一起拍了一个非常好玩的，有剧本的真人秀的那种模式，就是我们在 YouTube 上，我们之前就是写了一些剧本，因为 YouTube 需要。看到一些冲突和矛盾，然后我们就演了一些，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吵架呀，我们有一些和好啊，然后在整个教练班的期间出现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呀，我们也看到了海豹呀，去打鱼呀，还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然后我们也发到了 YouTube 上。同时后来这些毕业了的学员也在悉尼，也在 Jervis Bay 成立了自己的潜水俱乐部。比如说 Jervis Bay 那个，他们叫 Wobegon Freedive，你们也可以在网上去搜到他们，他们会在每年做看鲨鱼和看海豹的一些行程，潜水员都可以去参加他们的船，然后和海豹一起玩。其实，在了解自由潜水的大家可能都会听说过 Adam Stone 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澳大利亚自由潜水冠军，也是一个很出名的 YouTuber。大家在 YouTube 上搜索他的自由潜水的一些视频，很多人都会被他的搞笑呀和被他的专业所吸引。那么我也是他的粉丝，在国内很多年，曾经就觉得自己可以追星成功吧，或者是能跟他有个合影就已经很开心了。然后当我来到了悉尼之后，作为自由潜水教练，我居然非常幸运地成为了他的助教。
怎么回
因
事
为当
呢？
时他要在悉尼开展一个教练班课程，但是教练班的助理教练是需要一个高级别的一个自由潜水教练，就不止你是自由潜水教练，你必须是 master instructor。然后当时我碰巧也是为数不多的 master instructor 在悉尼，然后也就。他呢就邀请我做他的助教，其实我才1年前作为他的小迷妹，在人群中蹭过他的签名，那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但他也完全不记得我了。等我们再度见面的时候呢，我就是重新认识他，然后我们也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完成了这期教练班的课程。我们现在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每当我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我朋友都觉得我是一个追星成功的状态。当然我也很幸运的出现在他的 YouTube 的一个 channel 里，然后我们一起合作的拍了几个 YouTube 的一个视频，也被上传在网上。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在自由潜水当中和澳大利亚本地人的一些让我觉得很难忘的经历吧。
那当时选这个助理教练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都要去争取这次机会呢？
应该会有很多人吧，但是其实那时候是2020年还是2019年，技术就是教练还并不多，然后并且我也是通过了 其他当时认识的一些潜水员的一些介绍啊，然后是顺利的就成为了他的主教。
你还是很幸运的。
对的，对的，嗯。
那现在你是自由潜水教练，是不是必须通过一些专门的测试，获得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格证哈？
嗯，对的，就是，自由潜水教练班是需要考试而通过的，就像之前提到的 ADA，然后当然还有抹茶、PADI 还有 SSI，每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单独考核标准。那当时我是为了了解一下每一个系统，都在不同的组织分别学习过，也完成了4个国际系统认证的教练考核，而且还在不断的升级。
它这个每一个，它最大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嗯，他们有的是比较倾向于比赛，有的是比较倾向于娱乐休闲，但是本质上其实都是自由潜水本身。我觉得，如果一个刚刚开始想了解自由潜水的小伙伴，不用被组织的这些外衣所迷惑，它的本质是一样的。你不论从哪一个开始学习，都是你接触到自由潜水的一个过程。我建议的是，你先抛开外衣，先了解潜水，再关注于你想进入哪一个组织。
那你在这个当教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害怕的这个学员，他们学习这个潜水，但他们又对潜水很感兴趣？
嗯，有的，我有一些学生，他可能本身对于水有一些紧张和恐惧感，他有找医生做，我们会在上课之前做一个 medical statement 的表格，你需要找你的 GP 签字认可你的生理学部分，身体方面可以进行潜水这项活动。然后当时他的医生给他的签字是这个姑娘会有一些紧张，但是我们支持她参加自由潜水的课程。那医生说他是许可的，并且这个姑娘有很强的学习的意向，那么我们就也让她欢迎她参加了我们的课程。在经历了一些练习引导以及泳池的一些适应之后，她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潜水员了。
那当时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他来说，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呢？
他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会有一些害怕，但是呢，我们并不会把一个学员或者任何一个潜水员刚开始下水就去比较深的地方，或者是看不见海底的地方。那他的入门阶段可能就会在不到1米的泳池进行，他的节奏就会比其他人稍微慢一点。那我们将节奏放缓之后，其实本身学员的体验是不会有太大的困难的。所以是我们将节奏放慢，而来去适应他的节奏，这样让体验感就会增加。
那我知道你最近参加了，刚刚你也提到说那个自由潜水的比赛哈，拿到了不错的这个排名，能不能具体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嗯，我当时是已经开始接触潜水10年了吧，但是我是刚刚开始接触自由潜水的比赛。嗯，在整个比赛训练和准备的过程中，真的让我体验到的就是所有数字上的上升和进步，其实都是训练和积累的结果，而不是对极限的挑战。嗯，然后在比赛中获得的应该是更加平和的一个心境和更加自律的生活。就是无论外面多大狂风暴雨，那水下其实都拥有一片宁静与平和，是
那
这样的
你
一个。
家人对你这个自由潜水的，这样的一个追求哈，他们怎么看呢？他们怎么说？
其实我家人也是潜水员，
啊哈哈哈。
当时我们一起完成的自由潜水的一个课程和体验，所以他们本身也很喜欢潜水这个活动。嗯，而且年纪也都不小了，我的父母。然后，但是我们还有在水下的合影，在疫情之前，我们还可以，我们每年都会去不同的海岛，然后去潜水的，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但是他们确实也都很
自
喜
由
欢
潜
潜
水一家人。
水。
那你觉得这个自由潜水给你带来哪些收获和快乐呢？
我觉得无论是作为水下模特，获得到美好的照片啊，还是说拿起相机记录其他人的这些漂亮在水下的姿态呢？还是说在潜水区和珊瑚还有小丑一起玩，还是说在深度中的探索吧？就是自由潜水，它是一个在 阳光中，然后并且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朋友，而且你还在运动，会让你产生一种很开心的心理状态。所以整个自由潜水的每一个瞬间，它都是很让人快乐的。
有没有让你变得更加的自信啊？
我觉得自由潜水是一个很治愈容貌焦虑的一个事情啊，就
为
是
什
说。
么？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平时在生活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焦虑到我今天要穿什么，我今天是不是要化妆，我是不是要精心搭配。但是潜水会让你摆脱掉所有的焦虑，因为在水中你不需要带任何的化妆，也不需要穿搭配太多那种华丽的衣服，我们其实就是在水下体验我们水下开心的过程。然后出水之后呢，大家可能最近网上不是比较流行的一个，就是我在学校丑，对吧？关我平时什么事？其实我下水的时候，大家也没有任何华丽的一些装扮，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洋溢着自信和魅力，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自由潜水让你反而变得更加的自然简单哈，这种心态。
对，
那未来你在这个自由潜水上有没有什么目标和打算呢？
自由潜水呢，目前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运动。那我个人的话呢，肯定是希望磨练自己的技术，提高一下成绩了。但是呢，我也希望通过开展自由潜水的课程，然后呢，让更多的小伙伴开始了解到自由潜水当中，也能通过正规并且安全的一个过程，开始加入自由潜水大家庭，而让更多人呢，来感受到自由潜水给我们在水中带来的放松和自由，然后一起探寻一些内心深处的平静。
好的，谢谢红林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自由潜水教练的这个经历哈，以及跟大自然、跟海洋这种海洋生物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份喜悦吧、美好吧，它充满着挑战哈，但是也充满着美丽。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邀请。